喂，伟杰，声音还好吗？好。现在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一同来读今天的圣经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5章31到46节。马太福音的25章31到46节，请大家翻开自己的圣经。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们读双数节。马太福音25章，好，31节，我开始。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万民，
没错，读啊。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要从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
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
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
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
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们？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
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好，我们一同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爱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孩子将今天的信息交托在主你的恩手当中，对吧？今天是顺服三部曲的第3讲，对吧？在处境的层面来顺服主你，对吧？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对吧？能够将主你的道理讲得清晰明白，对吧？因为对吧，你向我们所要的，对吧？不是我们没有的，对吧？乃是照着我们所有的，对吧？给我们一颗诚实的心，对吧？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对吧？真实的照着主你的吩咐来行走，对吧？你的轭是轻省的，对吧？你的担子是容易的。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对吧？保守我们今天的信息，对吧？保守讲的听的都同感一灵，同得造就，与我们同在。我们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呢是顺服三部曲的第3讲，前2讲呢我们分别讲了在存在的层面顺服神和在准则的层面顺服神。在存在的层面顺服神，乃是说一个人他在神的面前谦卑，靠着福音跟神有圣约里的彼此相爱的关系，守在人的本位上，这个呢是在存在的层面上顺服神。那么在准则的层面上顺服神呢，说的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会以基督的心为心，以神的话语为他的人生的准则。神喜悦的他也喜悦，神恨恶的他也恨恶。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在处境的层面顺服神，指的是在真实的处境当中，而不是在理论当中，你顺服神那才是真正的顺服神。用粗糙的话来说，当你遇上事情的时候，在特定的环境下你顺服神，那才叫真正的顺服神。那么接下来信息呢，我会给它分成4小段。第一呢，是在处境中行道是与神同行；
第二，脱离处境的信仰呢是危险的。第三，神所要的敬虔是处境中的敬虔。第四，在处境中行道的现实的难处。好，我们先讲第一小点啊，第一大点，在处境中行道是与神同行。我们开始讲这个十字架载路系列的时候，我们反复的强调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那个盖房子的比喻。房子要稳固的话呢，它的根基一定要好。那么基督徒生命的根基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语和他对这个神的话语的回应。主耶稣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说那些听见我的话就背下来的人是聪明人吗？他是把房子盖到盘子上吗？有位传道人说啊，他说我还会用希腊文背呢，厉害不厉害？主是这样子说的吗？不是的，主说的是那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人，而不是说背下来的人。那么这些听见主的话就去行的人，他就是一个聪明人，他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的，雨淋水冲风吹，那房子总不倒塌。而另外一等人呢，就是听见主的话不去行的人，好像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呢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那房子就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大。那么现在啊，我假设有一个这样的人啊，他很爱学神学知识，各种教义呢背得滚瓜烂熟，教会历史教义发展史如数家珍啊，甚至还能读原文圣经，但是呢他在生活当中根本没把主的教导往他自己身上运用，往他自己身上套。那这样的人呢，对他来说圣经是圣经，生活是生活，这是两码事。那么这样的人他是主口中的聪明人还是无知的人呢？很显然他是一个无知的人。表面上看他好像有很多的书面知识，但他不是真正的明白那些敬虔的真知识，因为他根本就不认识神。那敬虔的真知识只属于那些立定心志要遵守主道的人，就说我听见了我要照主的吩咐去行，这样的人他所拥有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真知识。那么我们竭力的运用各样的装备去查考圣经，我们的目的是为什么？目的不是为了让你加添一些理论知识而已，而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并且照着去行。所以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与我们的神，与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是与他同行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当一个在处境的层面上顺服神的基督徒，他是真实的在他的生活当中在践行他的信仰，他不是一个人独行的，他是与神同行，这是一条蛮有荣光的道路。而神领他同行的同时，神会增添他对神和对圣经的认知，圣经中一切的书面的知识在他那里都是鲜活起来的。那么这个我个人呢有一个负担呢，就是这个平信徒啊在神学装备上要加强。那么我自己呢带领有两个神学小组，我并不满足于培养出那种会背下这个整套正统信仰的这样的人，因为我在网上呢经常遇到一些很爱学神学，然后学了一些信条就非常傲慢的人，一开口呢就有让人大跌眼镜的那种很无语的言论，这个真的是很不荣耀神。然后他们以为呢他们学了这些教义，学了教会历史，他们以为这个就是很高的水平，其实不是，这个是神学的非常浅的层面，因为他们还没有能够将他们所学的能够融会贯通，他们没有能够抓住唐牧师所说的这个圣经的总原则。所以这些人呢他的神学知识虽然是背下来了，但他运用这个知识去解读现实生活当中从教会到社会的各种现象的能力非常低。所以我说句实在话，当你把各种信条背下来为止，到这里为止，你所起到的作用你比不上一个硬盘，因为硬盘能够装的比你多比你准确。那么我所切慕所追求的是什么呢？我所切慕所追求的是我相信主也是如此喜悦的，就是我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这样的人，而且我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人，就是说这样的人呢在现实生活的处境当中，他能够按照他所学到的知识在各样的环境各样的处境当中，
他总是能够做出一个合神心意的选择，这样一个有属灵洞察力的人。因为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他学到的知识不是枯燥的理论，而是生命之道，是真实的流露在他的生活当中的，能够帮助这个人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而且呢，帮助这个人避免发生像法利赛人一样的悲剧。法利赛人在他们的时代，他们看起来好像是那个时代的神学家，他们自称是最分别为圣的，但事实上他们做的事情是完全与神为敌的。所以我要表达的第一个观点是什么呢？与神同行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基督信仰啊，一定要接地气，一定要进入到生活，而不能浮在空中。用中国的土话说啊，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用西方的土话说呢，叫 When the rubber meets the road， rubber 就是轮胎的橡胶，也就是说这个车啊，它必须要在路上要跑起来。以弗所书六章所说的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里面，跟地面接触的是什么？是什么？啊？什么的鞋？福音的鞋。对，福音要与地面接触。福音与地面接触的话，它就一定会接触到一些世界上的话题，好像鞋子沾到土一样的。有些人有洁癖，他觉得福音的鞋子这么宝贵，应该揣在怀里，不能弄脏了。我告诉你，不是的，福音的鞋子要穿在脚上，接触尘土是正常的，不仅不会弄脏，而且是必要的。那么这个话题呢太大了，我今天就不展开讲。总之呢，就说我们的信仰要接触现实，而不能浮在空中。那么第二点呢，第二小点，就与神同行的第二小点，我们的信仰呢，不仅是不能浮在空中，也不能关在象牙塔里面。我们既然讲到与神同行，那我问一个小问题，这个与神同行这走的路到底是谁定的？与神同行和神与我同行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哪里呢？与神同行是以神为中心，神选择道路你跟着，这个是神本的信仰。而神与我同行呢，是以我为中心，我选择道路，神只需要帮助我成全我就行了。那有一些人的信主呢，他是有他自己的野心的，然后呢请耶稣来帮助他成全他的人生目标，这个呢是人本的信仰，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哪怕表面上看起来很像，术语和仪式都一样的，但是呢其实两个是完全不同的。真正的基督信仰是以神为中心的，是去信靠基督，跟随他的道路。因此路是谁定的？路是神定的。有一些宗教领袖讲呢，教会不许谈政治，那么我请问你，这个路是谁画的？是他们画的还是神画的？当然是他们画的。我问你，神是不是不关心政治？如果神不关心政治的话，神干嘛要告诉我们哪个王行神眼中所看为善的事，哪个王行神眼中所看为恶的事？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世界的末了，世上的万国都要成为主基督的国，他要安排他的仆人去管五座城十座城，这个算不算政治呢？你说哦，这个是天上的政治，地上的政治神不管的。那圣经上怎么讲呢？圣经上讲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个是但以理书四章十七节。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讲到呢，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既然掌权者是神所命的，这些掌权者是神的仆人，那地上的政治跟神有关系还是没关系呢？当然是有关系的，而且神在地上的世俗的政府当中也是有他的心意的。因此基督徒既然是与神同行，你就必须要晓得神在政治当中的心意是什么。因此啊，当教会讲到政治的时候呢，它和时事评论的聊政治不是一回事。教会讲政治呢，我们讲的是一个神学的话题。那么基督徒如果面对政治中的这些比较复杂的这些局面哈，他不知道该如何抉择的时候呢，这个是正常的。因为你要有先考虑我要怎么样做才是神所喜悦的，你有这样思考，你才会有选择的难题嘛，对不对？而那些不关心神喜悦什么的人，他一点纠结都没有，他只用考虑他自己喜悦不喜悦，你知道？所以那些人呢，他是不能够明白真基督徒的纠结的。在主的门徒当中啊，彼得犯错呢是最多的，
有些时候呢，甚至我们会轻看他软弱，其实呢，我们是不懂基督里的领导术。基督里的领导术不是弟兄们给我上，而是弟兄们跟我上。那么带领的人呢，他必须要行在前头，行在前头的人呢，他就会常常要面对一些艰难的抉择，十字路口的选择，而跟从的人呢，只用跟着走就行了，省心非常多。所以彼得之所以错得多，因为他是真正的领导者，他需要做的选择多。别人疑惑的时候可以沉默不言，以免犯错。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很多人想，哎呀，我如果发表意见可能会说错，那我索性就保持沉默，逃避选择。但是呢，这些领导者呢，他在别人逃避选择的时候，他必须要做出选择，因为他错，所以他错得多呢，也是正常的。我要这样说哈，我们主动的做一个选择，但是呢，不小心这个选择是错的，也好过呢，我们放弃选择，因为放弃选择本身也是一种选择，而且呢，它是一种消极的选择，是对责任的逃避，这一点呢，本身就是不蒙神喜悦的。所以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在生命当中呢，会遇到有选择的困难。你比如说大选，到底应该选谁，这个就是一个选择的困难。那么我们遇到选择困难的时候呢，我们是转向神去寻求答案的。神会通过圣经，或者通过弟兄姐妹，或者通过环境对我们说话，甚至是直接对我们说话，这都是可能的。那么教会的领袖呢，他就是神用来说话的一个途径。他在面对会众们的困惑的时候呢，他是不能够逃避的，而是他要率先去求问主耶稣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这样他才能够带领教会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教会领袖啊，有软弱呢是可以存在的，是可以接受的。他可以说我软弱，我怕得罪人，所以我不敢说政治。他也可以说我糊涂，我搞不清楚政治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神在政治中的旨意是什么，这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他唯独不能说教会不能讲政治，因为这种论调等同于说神不关心政治，或者说耶稣对政治没有发言权。我的重点呢，也不是要讲政治，我只是以政治为例来说呢，你不能够说耶稣在某个事件或者某个话题上没有发言权。改革中神学的特点呢，就是说在每个领域我们都高举基督的主权。耶稣基督不单单是在教会围墙里的主，他也是全地的主。他不单单是启示圣经的主，他也是赐下普遍启示的主。在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话题上面，只要耶稣基督表态了，他的观点就是最权威的观点，他的立场就是我们的立场。那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立场是什么？当然是通过圣经的启示。那么圣经中对于性别，对于婚姻，对于自由，对于平等，对于民主，对于制度，对于人的问题和人的问题解决方案，对于人类的起源，对于世界的终结，这些表面上的政治话题，圣经没有一个清楚的立场吗？当然是有的。但是难处就在于这里，你一旦要坚持这些立场的话，你就会面对有困难，面对有挑战，面对有冲突。所以有的人呢，就宁可一厢情愿地相信圣经在这些话题上没有立场，这样的话呢，他们才可以硬着心去偏行己路。这个呢叫做 willful blindness， 叫做故意的装瞎。神会任凭这样的人瞎，因为他不愿意看见。所以在处境的角度，顺服神什么意思呢？就是顺服神给我们安排的道路，不逃避，不凭己意去定自己的道路。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一十二节，主耶稣说，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你不需要去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所以你看，神预备道路，神也确保他在你行在他的这个路当中的时候，他与你同在。所以我们的信仰呢，不仅不能浮在空中，也不能关在象牙塔里面。那么第二大点，脱离处境的信仰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呢？脱离处境的信仰的危险在于，我们如果脱离了处境去谈道理的话呢，最后容易造成什么样一种情况呢？容易形成一种里外不一的情况，那个就是假冒为善。主耶稣多次提醒门徒要提防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而脱离处境的道理的传讲，正是培养假冒为善的温床， 因为这样的圣经教师他等于是事先预设了一个立场，圣经是圣经，跟现实生活不相干的，这等于是对听众说，我讲的一切和你的现实生活是没有联系的，你听听就算了，不用往心里去。所以这样的基督徒呢，他读再多的圣经，他听再多的讲道，都是在理论知识层面，神的话语呢从来没有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在他的现实生活当中，他另外有一套属世界的准则在决定他的行为。我发现呢，有一些传道人讲道呢，他故意不往处境的方向去深入，因为他或许有意，或许是无意，只是潜意识里面知道，他知道呢，如果他往处境的方向去深入，就会推动会众去行道，而会众呢有可能不愿意行道而产生反弹，那个时候呢就会恨恶这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为了避免被人恨恶而丢掉饭碗，他就会倾向于去讲浮于表面的不痛不痒的道，这个和道成肉身的经义呢是相违背的。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讲，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 荣耀里。为何道成肉身是近前的奥秘呢？因为道在肉身中显现，基督道成肉身见证圣经是神的话语，而真教师按着圣经来宣告这是耶和华说的时候，神的话语呢是带着权柄的，他是要求这个听众必须要做出一个回应。这个听众听到圣经的话语做出回应的时候，他不是在一个虚无的空间当中回应，不是一个口头上的回应，而是在现实的世界现实的时刻对神做出的回应，这个才是真正的敬虔。因此如果有人讲到呢，不要求听众对神的话语有回应，或者给人画一个小圆圈，你在教会里敬虔就好了，出了教会你用你自己属世界的原则，那么这样的传道人呢，他不是基督的忠心的仆人，他是与道成肉身的经义是相背离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五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半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一到四节我们明显看出来，保罗所说的这些人是属世界的人，是灭亡的人，而第五节有敬虔的外貌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的人，是和那些灭亡的人并列在一起的，而这种人是灭亡人中最危险的一种，因为他有敬虔的外貌，实在是把别人和他自己都欺骗过去了，谁能让他醒过来呢？因为看到啊这个脱离处境的危险，我平时呢会看很多圣经外的东西，朋友圈也会发很多跟圣经不直接相关的东西。很多人可能觉得哦，传道人这样注意力不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但是呢我想要传递的理念是恰恰相反的，我想要传递的理念是万有都是与神有关的。我在看圣经以外的书籍还有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是戴着一副眼镜的，这副眼镜呢叫做圣经世界观。所以你看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行走的时候，他并没有某某神学教材，并没有的，他看见天空中的鸟，他看见野地里的百合花，都能够成为主耶稣的一堂课程。那么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活在神的面前的，一切眼睛所能见的东西我们都是在神的宝座前所看到的，这些东西耶稣基督都有最高的发言权。所以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我们追求的是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都有一个属天的视角，我们都和耶稣基督有一样的观点和立场。因此呢，我宁可你认为我是位不属灵的传道人，我也不要你认为我们的信仰是浮在空中，和你的日常生活是没有关系的，都是有关系的。那么第三大点，神要的敬虔是在处境下的。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的第十章， 路加福音第十章的25-37节，这里呢讲的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啊。有一个律法师，他来试探主耶稣，他问主耶稣说：“夫子啊，我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又是一个想要靠行为称义的。那主耶稣就问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自己。”那么主耶稣就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必得永生。”那么那个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他为什么要显明自己有理呢？说明他其实他里面是心虚的，他知道他自己没有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做到这个律法吩咐的。那么如果他想要靠律法上天堂的话，那也就意味着他其实是上不了天堂的，因为他自己内心里面他知道他没有做到神的要求，所以他要强词夺理。他就问主耶稣：“谁是我的邻舍呢？”主耶稣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啊，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耶利哥是全世界海拔最低的一个城市啊，这靠近死海边上，所以呢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那一段路啊是非常危险的山路，经常有盗贼出没，所以呢这个人呢就遇到了强盗了，被把衣服都抢走，然后打个半死就丢下了。这个时候呢正好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经过，看见他呢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也到这里，看见他也过去了。为什么过去了？因为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他们要洁净，但是这个人你不知道他死没死啊，如果万一他死了呢，过去一碰他不就不洁净了，不洁净不就不能在圣殿里面服侍了吗？所以这些人呢就赶紧从旁边绕过去了。但是呢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把他救了。那么这些祭司啊和利未人他们没有停下来救这个人，等于就是说把这个受伤的人啊划在他们的近前的处境以外，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我不认识跟我没关系，我进钱不进钱跟他也没关系，我进钱不进钱主要是看我在圣殿里面的服侍，跟这个人也没关系，所以呢就假装没看见赶紧绕过去。而那个停下来帮助他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呢，他其实啊撒玛利亚人是亚述帝国把以色列北国灭掉之后，从别的地方迁过来很多别的民族的人，那些人都是拜他们自己偶像的，然后他们和当地的人通婚之后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混交的民族，就是撒玛利亚人。那么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他们也号称他们信耶和华，但是呢他们也拜别的偶像，他们也有他们的摩西五经。所以呢在这个犹太人看来呀，撒玛利亚人呢是血统不纯正的，信仰更不纯正，所以呢毫无疑问撒玛利亚人是绝对是不敬虔的。但是呢正是这个在他们看来不敬虔信仰和血统都不纯正的撒玛利亚人停下来帮助这个人。这个撒玛利亚人呢要用油用酒来医治他，要用布来包扎他，这都是要钱要成本的，然后呢还要把自己的毛驴让给他骑，还要送他去旅店，还要花时间对吧，然后还要帮他付食宿费，而且以后还要再回来探望他。所以你看见了吗，在处境的层面上去帮助一个人，去实践爱神爱人是麻烦的多的事，又花时间又花钱，比动嘴皮麻烦多了。但是呢神所要的正是这个。因此呢主耶稣问那个律法师，哪一个人是这个被打伤的人的邻舍呢？那个律法师就回答说，是那个怜悯他的。主耶稣就说，你也照样去行吧。所以我们如果要遵行主的旨意，要爱你的邻舍的话，我们也要回答这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呢？我们的邻舍就是神放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人。圣经中非常强调爱邻舍这个点，它非常的重要。为什么神不说这个要爱所有的人啊，要爱每一个人，而是说要爱你的邻舍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说你爱一个人呢，要在处境的层面下去爱他，去实践神的道。所以神把这个人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接触到他了，你就应该去爱他。而白左的问题呢，是在宣扬一种脱离处境的大爱，他们只爱呢
抽象的人的概念，而不爱具体的人。有一个人在瑞典街头做个实验，就是拦一些路人，问他们对中东难民的看法。那么这些人都高谈阔论啊，怎么爱怎么欢迎中东难民。结果这个采访者也很讨厌，突然旁边拉出来一个人说，我这里真有一个中东难民，今天能不能住在你家？那些人就赶紧不行，赶紧逃走。所以这些人呢，对中东难民带来的明显的社会问题他视若不见，对那些被难民的犯罪行为伤害的人毫无爱心，反而怪那些受害者没有包容。这些人对近处的本城市本社区的人毫无爱心，然后呢，对远方的八竿子打不着的难民高谈阔论什么大爱，轮到他付代价的时候又迅速的逃走。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虽远必爱，近就算了。路加福音11:46，主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当的担子放在人的身上，自己一个指头都不肯动。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的特点之一就是什么？就是能说不能行，不担担子，都让别人去担。所以道理脱离处境的必然结果就是假冒为善。这又让我又想起了葛优电影里面的一个段子，有人问他说，你有100万，你愿意捐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吗？葛优说，我愿意。那人又问他，那1000万呢？葛优说，也愿意。那人继续问，1亿呢？葛优说，10亿都行。那人又问，那你有一辆车的话愿意捐给别人吗？葛优说，不愿意，别的都行，汽车不行。那个人就觉得很奇怪了，你10亿都舍得捐了一辆汽车，你反而不愿意。葛优说，因为我真有一辆汽车啊。所以你看出来吗？脱离处境的空谈是多么的可笑和虚伪。神没有要求你去追求什么很高很飘的大目标，神要求的是你爱你的邻舍，爱好神放在你生命中的具体的人。神要的也不是你能力达不到的，神是要你照着你所能的。所以呢，不要好高骛远，要脚踏实地，由近及远。在你传福音给远方的人以前，你先给你身边的不信主的朋友做出基督的见证来。在爱远方的人以前，你先爱好你身边的人。在爱好你教会外面的人以前，你先好好爱你本教会的弟兄姐妹。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的这个4:20，他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而自己家庭里面的人呢，那个是神放在我们生活的第一圈需要我们去爱的人，是需要首先关爱照顾好的。但是呢，偏偏家庭里面的人呢，是最容易起矛盾的。我见过有姐妹家里呢，跟丈夫跟孩子的关系都一塌糊涂，非常糟糕，但是呢，她却要努力的去宣教。我不是说宣教不好啊，而是说你的顺序搞错了。你连自己家里面最亲近的人的关系你都搞不好，你又怎么能够去做使人和睦的这样的一个使人跟神和睦的这样的一个执事呢？那么有一些传道人呢，他拉人干活呢，就像抓壮丁一样的，恨不得将他炸得干干的。有人愿意服侍，就使劲的用他，完全不考虑他的属灵关系，还有自身和家庭里面的真实的难处。那么这些已经处于重压下的弟兄姐妹，他面对教会领袖的召唤的时候，他又被迫要接受这个良心的煎熬。我到底是先顾家呢，还是先顾教会呢？然后他们会告诉说，哦，你管好神的家，神会管好你的家。然后呢，最后呢，这个人就咬咬牙，为了主啊，为了服侍神，家里要乱就让他乱吧，谁拦阻我服侍神，谁就不属灵。错了啊，弟兄姐妹们，不是说你在教会里面做事才叫服侍神，服侍神不局限在教会的四面墙里面，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生活都是服侍神。而家庭是神给你的第一个托付，照顾好你的家，培养好近前的后裔，就是你的头等任务。其次才是在教会里和更大范围的神的国度里面的服事，一定要由近及远，而不要舍近求远。保罗对那些舍近求远的人的批评和警告是非常激烈的。
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保罗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而那些教导人要属灵，属灵加引号啊，因而可以放弃家庭责任的，正是法利赛人的特点之一。”马可福音的七章十一到十三节，我给大家读：“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做了个儿板，个儿板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情。”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因为贪图钱财，为了多收奉献，就教导人呢不用去奉养自己的父母。所以最后呢，他们教出来的那些人呢，就跟他们一样的虚伪，有金钱的外貌，而违背了金钱的实意。而保罗却不如此。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服侍的时候，他不收他们一分钱，他亲手做工养活自己和同工。保罗不是不收奉献，他是不收哥林多教会的奉献，因为他们信心软弱，他们没有能力能够在保罗的服侍上有所分担。这个就和不能让小朋友挑担子一样的，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不能让他负轭的。所以一个有心要委身服侍神的弟兄或者姐妹，你找对象的时候呢，你要小心，你要找一个跟你信心能够匹配的。因为呢，如果你找到一个信心软弱的人呢，你会很难受。因为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先顾家的原则，这个家的奔跑速度呢，不是由快的那个人决定的，是由慢的那个人决定的。而信心小呢，不怕，怕的是什么？怕的是一辈子不长进。如果一个人他立定心志，他一辈子不要长进的话，他的另外一半想要前进一步都是比登天都难，因为他会死死的拖住他，然后呢，夫妻二人呢都成为一辈子没有办法被神使用的人。那信主十几年以来，我见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人，很可惜，因为呢，我的信心的眼睛，灵里的眼睛已经预先看到呢，你为你自己，你为今世所存留、所计划、所宝贵的一切，最终全部都会失去，在天国里面呢是完全没有纪念的。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是有信心的人的话，我们不要让我们的一生如此虚度，我们要将自己奉献给神来使用。那么最后一大点，我要讲到呢，在处境下行道的现实难处。在处境下行道的难处在于呢，困难和代价都是真实的。这个就像我们看中国男足一样，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他们去表演他们的这些技术啊，他们你会看他们技术好的好像马拉多纳，但是呢，在激烈对抗的比赛当中，他们的动作立刻走形了，显示出他们非常低的这个技术水平。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明白一个道理是很容易的，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照着去行是非常难的。真实的处境呢，就能够显出我们真实的属灵光景。所以主耶稣从一开始就教导他的门徒要背起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意味着死，如果死亡都不能够阻挡你跟随主的话，没有任何的困难能够阻挡你。事实上呢，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中讲到背起十字架的时候呢，他立刻就讲到计算代价。我给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七到三十节，主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也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主耶稣不像那些要将教会做大做强的传道人，那些人呢，为了人数多起来呢，会去将十字架窄路拓宽。但是主耶稣恰恰相反，他似乎故意要将人吓走一样的，他总是提醒人要背起十字架，背起十字架，总是讲那些属世界的人不爱听的这些话题，他总是让人去提前计算代价，他不要人凭着出于无知的冲动和宗教的狂热去追随他，他要人清楚明白跟随他意味着你会遭遇什么样的处境，意味着你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还意味着你将来有什么样的盼望。他需要人明白这些之后，然后再来跟从他。 那么跟从耶稣第一点意味着什么呢？第一小点意味着放弃舒适的生活。马太福音八章十八到二十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主耶稣事工的初期。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在加百农行了很多的神迹，吸引了很多的人来跟从他。你说人多正好可以做大事工，但是呢，主要的不是这个，他恰恰是因为看见许多人围着他，他就偏偏要渡到另外一边去，到人少的地方去。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他知道这些人心里面是想着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是在加百农，在加利利的西北角，是犹太人的居住地。彼得的家也在这里。而去到另外一边，就是加利利海的东南角，那个呢，就是外邦人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呢，是不会受欢迎的，也没有人接待他们。所以主说的那句话的意思是，你说要跟随我，你知道跟随我意味着什么吗？你跟随我就意味着居无定所，餐风露宿，这个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果然后来主耶稣在格拉森赶鬼之后，因为鬼进入猪群而导致几千只猪跳入海中淹死，当地人因为这个巨大的损失，他们就驱赶耶稣他们离开。所以你看见吗？跟随耶稣确实是意味着居无定所，餐风露宿。那么第二小点呢，跟随耶稣意味着放弃大量的金钱。马太福音十九章的二十一、二十二节，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这个少年人啊，他因为听说要他变卖他的家产，而他的家产又很多，他就很忧愁的走了。所以他最终呢，他是没有能够跟随主耶稣的。主耶稣其实并没有要求每个基督徒都变卖所有，这个呢是专门用来怼这个想要靠行为称义的少年人的。他想要靠自己的行为称义，主就用律法的标准来压垮他。所以呢，大家不用害怕，但是呢，全然奉献的心智呢还是要有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刻呢，彼得就问了，彼得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所以你看见吗？彼得跟这个少年官的区别在哪里？在于彼得是有信心的人。没有信心的人只会想着我舍弃了什么东西，我失去了什么东西。但是彼得出于信心，他就会问，那我们得到什么东西？这个呢是跟随神的最基本的信心。跟随主耶稣呢是不会吃亏不会后悔的，你们相信吗？那彼得他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彼得放下的确实很多。彼得呢，我们不要以为是那种没地方混饭吃的那种人，不是的，彼得其实是蛮有钱的一类人。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他有船啊，他有团队啊，然后呢有这个水产丰富的加利利海啊。这个加利利海所产的这个咸鱼啊，在罗马帝国那是顶级的，这个是贡品。所以彼得呢，他应该算是个体户企业主，是属于过得比较滋润的那一群人。在圣经中记载，最后晚餐那一夜有一个小细节，主耶稣让他们要预备，从今以后啊，要开始预备钱、预备口袋、预备刀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以后的环境会更加的困难，他们需要有更多的风餐露宿。这个刀呢，在野外生存中会派得上用场。当时门徒说有两把刀，那么你们觉得这两把刀会是谁的？一把呢是彼得的，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后来拔刀砍人的就是彼得。而另外一把刀呢，我猜测是奋锐党的西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罗马帝国是实行刀具管制的，普通人呢是不能让你带刀上街的，尤其耶路撒冷这种像火药桶一样随时会爆炸的地方，是不能让你带刀上街的。这个时候呢，有两种人会带刀，一种呢是奋锐党的，就是当时的黑社会啊，他们是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怀里呢是揣着匕首的，看哪个油尖不顺眼呢，就偷偷过去暗地里就给他一刀。所以门徒中呢，奋锐党的西门呢，他很可能是有把刀的， 这个是非法带刀。而另外一种带刀的人呢，就是和政府有生意往来的人，如谁呢？如彼得。所以彼得带刀呢，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呢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他跟随主以后，这些他曾经拥有的都要放弃，他要跟主一起过居无定所、餐风露宿的日子。马太也是一样，马太是个税吏，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在哪里？他坐在税官上，对不对？税官是什么地方？税官就是那种地区之间的主干道上坐着收钱的收费站，那个是无本万利的买卖，根本不需要本钱的，就往那一坐，放一个篮子，就会有人不断的把钱丢进来，这个是绝对的肥差。那么跟随耶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也都要放弃。那么第三小点，跟随耶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放弃原来的前途。这个所有的门徒当中，转变最大的莫过于保罗。在信主以前，他是逼迫基督徒的，他是犹太教当中的后起之秀，同辈中的佼佼者，跟随最大牌的拉比加玛列。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拉比是非常非常受人尊重的，尤其是顶级的拉比。那么照着原有的轨迹，保罗可能就是下一代的最大牌的拉比。但是呢，他跟随主之后，他从一个逼迫者变成了殉道者，他从众人称谢羡慕称道的后起之秀，变成了众人痛恨恨不得立刻打死他的那种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三节他说，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但是呢，保罗不在乎。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第八节他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你看，保罗以前的这些身份、这些地位，什么成为最顶级的拉比这种东西啊，在保罗现在看来都是看作粪土，那一切东西丢了不可惜，为要得着基督。那么这个是第三小点。第四小点，要放弃什么？你要放弃人的喜欢。对于很多人，很大数量的一批人来说，放弃金钱地位都不可惜，但是呢，他们很在乎他们的名声，这个是很自然的，因为人天然是自义的，人天然是寻求地上的肯定的，寻求人前的荣耀的。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互相求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所以因此啊，人天然有害怕得罪人、害怕不被人认可、害怕跟人关系紧张的倾向。那么我额外奉劝一句啊，有这种倾向的人，请不要当传道人，也不要当圣经教师。箴言二十九章二十五节讲，惧怕人的陷入网络，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只有一个不怕得罪的人的人，他才有可能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除了圣经教师以外，平信徒喜欢一团和谐的，这个呢也会阻碍你跟随主耶稣。因为跟随主耶稣在处境的层面顺服他，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 他所喜悦的你就照着去做，他所恨恶的你要弃绝。而这个常常会意味着你会很自然的跟这个世界分裂开来，因为属世界的人不喜欢这一些。那么初代教会基督徒信主以后，有可能继续待在犹太会堂里面跟他们彼此和睦的敬拜神吗？绝无可能。保罗他们每次在会堂中布道，总是带来一场大大的争论，绝大多数人是抵挡他、恨恶他、恨不得杀了他的，而极少数的人听了他而跟随了主。那么这些人信主以后，就意味着他们离弃了犹太教，就算他们不想离弃犹太教，犹太教也会坚决的弃绝他们。我记得有人问唐崇荣牧师说，怎样才能够弃绝这个世界呢？唐牧师说，你好好跟随主，这个世界会弃绝你。在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九章这个盲盖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医治了这个盲盖之后，这些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他们就把这个盲盖和他的父母叫去问话，他们就问这个盲盖的父母说， 这个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是生来瞎眼的，怎么如今能看见了呢？他的父母就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呢，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了，你们问他吧。所以他，你看他父母明明知道的，但他就是逃避去做出一个回答，逃避去面对这样一个选择，他们逃避去为耶稣做见证，所要受的这个苦。所以呢，耶稣行了神迹，他们却居然因为怕被赶出会堂而不敢认他。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说，赶出会堂是什么意思呢？赶出会堂呢，比我们今天的这种赶出某个地方教会更加严重，因为它不仅仅是宗教上的身份的失去，而且是等同于被自己的社区、被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亲友所弃绝，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断开。那么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可能会因为我们的信仰而被亲友所轻看、所藐视，甚至是所弃绝。好像保罗所说，这个世界看我们如同万物中的渣子，那有什么关系呢？为了主耶稣，这全都是值得的。那么最后呢，我要讲的这个在处境中行道的难处的第五小点，意味着呢，要放弃你自身的安危。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马太福音25章的那段经文，讲到有些人饿了、渴了、病了，在监里有人给他吃、给他穿、照顾他，主就说这些人是绵羊，是要享受天国的。有些人不给他吃、不给他喝、不管他，主说那些人是山羊，要到地狱里去。有点费解是不是？我也不给你详细的解这段经文，我从保罗华许的牧师的讲道中抄一个话句过来，我设置好这个背景，也就是处境，你立刻就能够秒懂。故事和人物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那么现在呢，时光倒流到公元66年，保罗殉道一年后，罗马帝国逼迫教会非常严重的时刻。有一天夜里，罗马城的教会在城外的墓穴中聚会敬拜完回家了。有一位彼得长老刚到家不久，就有人来敲门。开门一看，是位年轻的弟兄马可。他说，糟糕了，今天提摩太弟兄在外面传福音被人抓走了。那么长老呢，赶紧召集教会来开会讨论怎么办啊！大家又回到了这个郊外的这个墓穴里面，他们在那里面讨论怎么办。那个时候的监狱呢，它不像今天的监狱管吃管喝，没有的事。那个时候的监狱呢，是不管吃不管喝的，被抓住的人他没得吃没得喝，也没有被子御寒，生病了也没有人管他。但是呢，这个犯人的亲友可以前去给他带吃的、喝的、被子、药物，并且照顾他。所以像保罗在狱中的时候，马可和路加等同工对他的照顾便是这种例子。那么如果有人去照顾他的话，这个人就不至于饿死、渴死、冻死或者病死。但是如果没有人去照顾他的话，这个人可能就会饿死、渴死、冻死或者病死。因此教会集合，半夜紧急集合，就是为了要讨论一下怎么样以及派谁去照顾这位被抓的弟兄。那么聚集之后，大家就开始七嘴八舌的讨论，说什么的都有啊。那个来报信的那位年轻的弟兄马可说，我去照顾他，等到熬过这阵子的风头，也许赶上大赦就能放回来。另外一些人说，不行不行，太危险了，你去了你可能也会被抓起来，而且呢，你被抓起来你会不会把我们也供出来呢？这个时候呢，有另外一些人他们生气了，他们说，我们前任牧师保罗不都说吗，要顺服掌权者，政府不允许传福音，他为什么要去传福音？他这个是活该，是自取刑罚，我们可不要被你们这些极端的基督徒所连累。哗，一下子走了三分之一。他们一边离开一边摇着头说，啊，信主还是不能太极端，我们想的信耶稣可不是这样的。于是他们分裂出去，成立了温和派线上爱国教会，不用线下聚会，不用传福音，也不用触犯政府，很安全的。最后呢，彼得长老发话了，他说，弟兄姐妹们，我已经老迈了，我见主的日子也近了，教会的唯一的根基，全备的真理， 我已经传给你们下一代了，如今我可以安然去见主了，就让我去给提摩太弟兄送饭吧，要抓就抓，要死就死吧。那么这些同甘苦共患难的弟兄姐妹，他们是主耶稣所说的绵羊，而那些从他们中间出去的所谓的温和派，他们是主耶稣口中的山羊，并不是说他们做了这个事情或者不做这个事情他们才变成了绵羊山羊，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绵羊和山羊，主耶稣用这件事情将他们显明出来。为什么绵羊一定会去管这个被抓的弟兄呢？因为他们是同在一个身体上做肢体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讲，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那些被分类为绵羊的，他们不能不管那个被抓的弟兄，他们一定得管。套用古龙小说里面一句常见的台词呢，就是有些事情呢不能不去做。这个呢就像你一只手啊被蚊子叮了，另外一只手肯定会过来挠一样的，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啊。这个就是肢体的彼此相顾。而那些立刻撇清关系的，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连在这个身体上，他们觉得不在乎也是很正常的。所以真基督徒的标记之一是什么呢？就是当别的基督徒在受苦的时候，你也会感到痛苦。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老约翰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所以在灵界里面，这个绵羊和山羊的分界线是泾渭分明，一清二楚的，猫是猫，狗是狗，是一清二楚的。而在现实生活当中，通过处境中的不同反应，神完成了这个分类，让一切受审判的人心服口服，无话可说。所以从绵羊和山羊的分类中，你看见了吗？只有在处境的层面上顺服神的人才是真正的顺服神，这个才是真正的属神的人。所以十架窄路是难走的，这个是主耶稣和历代圣徒都反复提醒的。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心理准备，不要因为害怕困难而被人欺骗了，进了那宽门的教会。因为主耶稣说，那引向灭亡的门是宽的，找到的人也多。好，我来总结一下。第一小点，在处境的层面顺服神，就是在现实生活现实的处境下遵行神的旨意，也是与神同行。基督信仰呢，不能浮在空中，必须接触地面。第二点呢，在处境的层面顺服神，就是顺服神给我们安排的道路，不逃避，不凭己意去定自己的道路。基督信仰呢，不能关在象牙塔里面，要走出去。第三个呢，脱离处境的教导呢，是培养假冒为善的温床。第四点，神对我们所要求的是在处境中的敬虔，而不是浮于空中或者锁在象牙塔里的敬虔。要爱你的邻舍，要爱具体的人，而不要鼓吹爱空泛抽象的人的大爱。我们的爱都是不足的，求主加添给我们。第五点呢，在处境的层面顺服神，意味着现实的困难和代价。跟随主意味着放弃舒适的生活，跟随主意味着放弃丰厚的金钱收入，跟随主意味着放弃原来有的前途，跟随主意味着放弃讨人的喜欢，跟随主意味着放弃自身的安慰。这些事情并不一定都会临到每一个基督徒，但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如此的觉悟。因为从你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第一天，你岂不是已经做好如此的准备了吗？最后，真基督徒的标记之一正是顺服神，从存在准则直到处境的层面的全人的顺服。尽管这个基督徒的顺服也是不完全的，但是呢，背着十字架的他会一直朝着那标杆，向着那完美的顺服者，就是耶稣基督的方向直跑。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 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是吧？你在地上活出了一个完美的生命，是吧？你活出了一个完美顺服的样式，是吧？也成了我们的榜样，是吧？你因着你的顺服，是吧？你成了那一切顺服你的人得救的根源，是吧？我们是软弱的，是吧？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是吧？求圣灵保惠师加添给我们行道的能力，是吧？使我们能够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是吧？去践行我们所学的，是吧？我们的软弱有主你的帮助，是吧？与我们同在，是吧？祝福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是吧？保守我们在真理中能够更加的彼此相爱，彼此相顾，与我们同在。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现在上回应诗歌。